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26讲，马可9章30至37节，以赛亚书11章1至9节。伟大与渺小。普杰西牧师，2012年3月25日。翻译王兆峰。当你说某某人很伟大时，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再使用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里，伟大常常和成功、财富、名誉、能力等等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伟大的定义也并非单单取决于上面的这些成就。比如说，很少有人会怀疑乔丹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最伟大的竞争者。但是同样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辩论说乔丹是个伟大的人。那次电视上转播乔丹被列入名人堂，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把他自己的德性暴露得一览无遗，结果连那些从前的粉丝们都大吃一惊，公开表示不满，纷纷评论说原来乔丹是这样的一个人。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场合都会谦卑地提到那些在他们成名过程中曾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并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这位老兄却趁此机会对他篮球生涯中他认为没有提拔他的人，包括高中的启蒙教练，一一数落，甚至连美国大学蓝联鼎鼎大名的史密斯教练也不放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北卡大学男篮是美大蓝联常胜冠军，乔丹就是北卡出来的，史密斯被公认为美国大学篮联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练之一。更有意思的是，当他感谢他的家人时，只提到哥哥、姐姐们，包括老爸在内，如何和他竞争，逼着他养成了竞争的习惯，成为了冠军。接着在谈到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才真正让人看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听众说，你们当然都看到了我的孩子，然后转过来对孩子们说，杰弗雷、马卡斯、加斯敏，我爱你们，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你们代表了我。假如是我的话，我可不愿成为你们，因为你们要面对那么大的期望和压力。你们看一眼周围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付了1000块钱的门票，以前的票价是200，但是因着我的伟大，他们把票价飙到了1000块。我不得不为你们和其他亲戚们掏腰包。舆论界炸开了锅，我很喜欢篮球场上的乔丹，但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想要去结识乔丹这个人。连我们这个如此注重名誉、金钱、能力的文化，最后也不得不说，一个人的伟大，除了成就之外，还应该有点别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伟大的定义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针对的就是这个题目。上个礼拜第八章和现在的第九章正处在马可福音的中心，彼得承认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而就在这马可福音的中心，耶稣三次重复，人子来是要受苦、受死，三天后复活。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们，你们单单说是弥赛亚，还不能说明你真的知道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救主。他要他们不仅重新认识基督，也要重新认识他们的门徒职分。所以耶稣通过下面的话来教导门徒，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九章30节。很明显，基督和门徒谈话不愿让人知道，是因为他要告诉他们，弥赛亚必须受苦、被害、复活。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首先，他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其次，他们不想再问问题了。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前一次基督论到这事的时候，我们听到彼得承认你是基督，耶稣说，我必被杀，彼得斥责，耶稣称他为撒旦。第二次又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责问门徒们，我要忍耐你们多久， 这回他们还是不明白，但不再提问，不再说话了，但心里却还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思考。随着这里经文的展开，我们看到门徒们听到耶稣的死，不知为什么引出来了关于谁为大几个方面。一、辩论，二、定义，三、展示。我们先来看关于伟大的辩论。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议论谁伟大。9:33-34，很明显，这里的不作声是出于愧疚自责。这不是第一次。好几次当基督问法利赛人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作声，因为他们自知无理。因此耶稣问他们的时候，门徒知道自己有罪。就好像说，一家人聚在病房里，爷爷的床边，医生进来告诉大家，报告刚出来，病人活不了多久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在走廊里争论起来，老爷子的那部车子归谁。不料老爷子跟了出来，问，你们在讨论啥呢？于是这几个弟兄姐妹无言以对。这里的情形有点相似，耶稣刚告诉他们他必被杀，他们就在身后议论起谁为大来了。难怪现在他们不作声。此外，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以色列社会的文化，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取决于他在会堂坐那里，人们在公众场合如何称呼他。耶稣在马太福音25里也提到过这件事。犹太人认为，将来神的国降临时，你在天上的位置取决于今天你在地上的位置。因此门徒们议论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这和他们跟从耶稣的动机有关。他们认为他们跟从的是弥赛亚，想来弥赛亚的国降临高于万国之上。假如我们在他的小圈子里跟着他在地上，那么将来我们的地位一定在他身边。他们所议论的是将来你我之间的位置怎么安排。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议论的到底是什么，但他们所受的就是当时犹太文化的影响。接下来是基督给他们定义什么是伟大。耶稣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9:35。在我们看来，耶稣没有批评位置高低这个概念，好像有点奇怪，但他把他们的概念来了个头朝下。他说，你们想要做老大，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你先从最小的做起。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最能看出耶稣的思维方式和世人的不同。在世人眼里，伟大与服事是不可调和的，不仅是在世人眼里，今天的教会里也一样。提到某位传道人多么出名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如何不遗余力地服侍穷人或有需要的人，而是他讲得有多好，他的教会有多大等等。我们用的就是社会上用的标准，制造出一个个基督教名人。但耶稣说，不，这不是神国的方式。你若想要在神的国里成为大的，那么你必须扔掉这套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效仿我的榜样，谦卑自己。接下来他用一个例子来演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9:36-37。我们对这个例子是怎么看的？小孩子多可爱，多好啊。但我们还是要从当时的文化角度上来看。小孩子的存活率不到一半，人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小孩身上。社会上最受尊敬的是老人。小孩子在成年之前常常被视为财产，完全听从大人，尤其是父亲的一切命令。有位拉比这样写道，有些事情能够让人失去理智，例如睡懒觉，白日喝酒，坐在无知之辈中间跟着孩子说耳语。 这就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门徒们也不例外。有人把婴孩带到耶稣这里，要他祝福。门徒们很恼火地说，基督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别拿这样的琐事来烦他。甚至到了中世纪，人们还是这样的概念。著名的罗马神学家阿奎那说，假如发生紧急火灾，我们先救谁？优先顺序应当是父母、妻子，最后才是孩子。宗教改革后的西方文化里，妇女和儿童优先。只要你查考一下世界历史就知道，这不是自然顺序，而正是由于耶稣教导这样的教导。所以，当耶稣要求门徒们接待这样的小孩子的时候，他是要求他们俯就下来，谦卑下来。他要求我们服侍最小的，最不起眼的，最没有能力回报的，只好靠别人的施舍帮助生存的人。想一想，我们是如何安排自己在时间上、感情上与人交往的吧。我们常常是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可以得到回报的关系上，或者是享受友谊，或者是将来可以得到帮助。但主耶稣要求我们去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我们清楚的知道永远无法回报我们的人身上，尊重他们，服侍他们。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你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我是弥赛亚，为了你们而受死，所以你们想要成为大的，就一定要做最小的，服侍别人。不但如此，接待这样婴孩，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服侍。你若认真地读这段经文，仔细地听，那么你一定会发现，我们的价值错了，我们的中心偏了。最后，让我们回到30至31节来。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圣经的这些话我们听熟了，有时候不以为然。人子引得是从先知但以理的话，指的是那位全能神要来行大事，最后结束历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7章13至14节。如果说伟大、荣誉有定义的话，那就是人子。而马可福音这里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位最最伟大的将要被交在那些远远渺小的人手里。基督在这里的教导就是向我们展示，耶稣不是软弱微小，而是最最伟大，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自愿放下一切来服侍软弱微小的，来为那些不可能回报他的人而来。愿我们在他里面找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不再把自己看得过高，而是彼此服侍。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正是大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归。